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播菲尼哈。接下来由我继续为您演播由 C.S. 路易斯所著的《魔鬼家书》。
亲爱的杜牧，德国人要轰炸痞子的城市，而他的职责只是他置身于危险之中。既然这已成定局，我们就必须仔细考虑一下对策。下一步是该让他吓破胆，还是要让他勇敢起来，随后变得骄傲自大呢？又或者是让他对德国人恨之入骨？让他勇敢起来，恐怕没有什么好处。我们的研发部门仍然没有探索出任何催生品格的秘方。虽然成功指日可待，但很可惜，不是现在。这确实是我们的一大缺陷。凡大奸大恶之人，都必须具备某种品格。哈提拉若没有勇气，夏洛克若没有对肉体的自我否定，他们会是什么模样呢？但是凭我们自己是无法制造出这些特质的，我们只能使用敌人提供的品质，就是意味着要在本可以成为我们瓮中之鳖的那些人身上给他留出一块立足之地。这种安排让我们极为不满，但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们必定会知道如何做得更好。对于仇恨，我们倒是颇有把握。在喧闹、危险和疲惫劳累的时候，人的神经紧张不安，易于产生一种极端情绪。我们只需要推波助澜就可以了。若他良心上过不去，就混淆他的概念，让他为自己的仇恨辩解，说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妇女儿童去恨。基督徒被教导说，你要饶恕自己的敌人，而非别人的敌人。换句话说，要是他自以为充分认同那些妇女和小孩，为他们感到仇恨，但并没有意识到把他们的敌人看成是自己的敌人，使那些敌人成为自己要去宽恕的对象。不过恐惧与仇恨结合，就更相得益彰。在所有恶中，懦弱会使人陷入痛苦之中，害怕预测未来，害怕感觉现在，害怕回忆过去。仇恨却会给人带来快感。因此，受到惊吓的人往往会用仇恨去补偿恐惧给他带来的痛苦。他心中的恐惧越大，仇恨也就越深。同时，仇恨也能有效地减轻羞辱感。如果你想要重创他的仁爱之心，那就先挫败他的勇气。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由于我们在背后作祟，大多数的恶习人染上了还深以为傲，只有懦弱例外。每当我们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敌人就允许一场战争、一次地震或其他什么灾难发生，勇气立刻变得极其宝贵可爱起来。由此显而易见，连人类都可以一眼看出，于是我们所有的努力就都付之东流了。至少还有懦弱这个恶习，会让他们真心感到羞耻。我们让痞子变得懦弱的危险在于，懦弱会让他真正认识自我，进而厌弃自我，最终导致悔改和谦卑。实际上，在上一场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人就是因为发现自己的怯懦，才首次发现整个道德世界。在和平年代，我们可以让他们当中很多人全然无视善与恶，一旦处于危险之中，周遭的状况会使得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让我们无计可施啊。一个残酷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进退两难。我们若让人类鼓吹公义仁爱，就正中了敌人下怀，而我们若指望他们行奸邪之道，就迟早会导致一场战争或一场革命。于是，胆怯与勇气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把成千上万的人从道德昏睡中唤醒了。实际上，这可能是敌人创造出一个危险丛生世界的动机之一。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道德问题确实变得尖锐起来。他就像你一样清楚地知道，勇气不只是品德，而且还是每一种德行在经受考验时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在最为真实的那一刻的状态，仁爱若屈服于危险，就只是有条件的仁爱，诚实或恩慈也是如此。在危险临近之前，比拉多一直很仁慈。因此，我们若把痞子变成个懦夫，很可能是得失参半。他可能会因为真正的看透自己的本相，当然机会总是有的，这人意识到自己胆小后会感到羞耻。不要麻醉这种感觉，相反要加深这种羞耻感，使他心生绝望而万念俱灰，这样就打赢了一场大仗。这表明他之所以相信并且接受敌人赦免了自己其他的罪，只是因为他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罪有多么邪恶，而对自己内心深处引以为耻的罪，他无法寻求宽恕，也不相信自己可以得到宽恕。不过，我担心你已经让他彻底了解敌人的心意，因此他已经知道，比起那些使他绝望的罪，绝望本身 是更严重的罪。至于使人怯懦的技巧，我无需在此详述，要点就是事先的预警可以加深恐惧。痞子被勒令遵行的那些公共预警措施，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例行公事，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你所该做的应该是使他在脑海里不断的盘算，同时也别忘了唤醒他尽责的意识。为了让他自己安心，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让他的思想远离那些简单的法则，比如我要坚守岗位，负责到底，让他产生一连串的假想。如果我极不愿意看到这个情况的发生，我还可以做那个。若发生最糟糕的状况，对，我还有第三条退路。只要他不自知，我们还可以误导他的思想。关键是要让他感觉到，除了敌人以及敌人所提供的勇气之外，自己还有某种东西可以依靠。这样一来，下意识里所有那些小小的保留会把恪尽职守这一承诺刺得千疮百孔。为了预防他所谓的最糟糕的状况出现，你可以使他在脑海中建立一串虚构的防线，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认定最坏的状况绝对不会发生，然后在真正恐怖降临的那一刻，你就赶紧让这种侥幸的想法涌入他的神经和肌肉。在他还没有搞清楚你要干什么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要记住，怯懦所引发的行为才是关键。恐惧的情绪本身不是罪，尽管我们喜欢，却对我们没有半点好处。疼爱你的叔叔，大榜头。